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2022年市场展望，金融时报列四大问题。美国史上之最，马克思今年缴税将会破110亿美元。拜登提高电动车补贴计划在参院受阻。北美最早台商组织纽约台湾商会庆45周年。南北穿越美国NCCP 环美车队友第三季出征。福世指拜登计划就 COVID-19 病例激增发表讲话。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列出的2022年全球金融市场将会面临的四大问题。2021年各大央行对通胀的立场出现转态，由原先认为的暂时性转变成为较持久的预期。跨国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士丹利预测2022年通胀率很可能维持高档，但是将会在年初见顶，因为油价回落和供应链问题逐渐缓和。对于美股会不会持续上涨，报道引用摩根大通全球和欧股策略主任引用摩根大通及全球欧股策略主任马特卡的讲话，表示虽然客户对我们说市场动能、获利、流动性都已经见顶，央行将会收紧货币政策，但是我们不同意现在应该获得了结。高盛就预测标准普尔500指数到2022年底将会进一步上升 9%。 而欧洲展望方面，欧洲中央银行上星期已经承诺将会缩减疫情期间购买债券的规模以及因应物价上升，但是就重申要等到2023年才会加息。此外，中国等新兴市场亦都已经经历了非常恶劣的一年，预计会出现更多不利好消息，部分原因是中共的清零政策将会难以维系。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星期日在推特预告，他今年缴交给美国国库的税款将会突破11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指，马斯克这个星期较早时间和民主党参议员华伦陷入缴税的口舌之争。华伦当时正在在推特发文，说马斯克获选为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之后，他应该纳税并且停止由其他人身上揩油水。马斯克当时回应说，如果你将眼睛睁开两秒，你就会明白我今年交的税将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美国人。美国财经内幕 Business Insider 上星期报道，马斯克今年可能必须上缴120亿美元税款，咁係根据佢喺特斯拉嘅持股将近10亿美元嘅净投资收入税以及交俾加州州政府嘅税款嚟做计算。星期日白宫打算大幅提高电动车嘅补贴努力，喺参议院遇到重大障碍。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乔曼恩表示唔会支持17,500亿美元嘅国内投资法案，该计划亦都被称为重建美好未来，目的是扩大社会安全网络和应对气候变化。文音在接受霍士周日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说，我无法投票支持这项立法，他担心该法案会造成通胀恶化。他说，我已经尝试了一切可行的方法，我就是做不到。他随后发表声明，指责民主党增加税务负担将会严重阻碍美国对应大流行和地缘政治威胁的能力。他说，我在华府的民主党同事决心以一种令我们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威胁的方式戏剧性地重塑我们的社会。由于两党在参议院的票数势均力敌，万一反对这项计划无疑是将拜登17,500亿美元的国内支出法案造成重大的障碍。久违了一年时间，纽约台湾商会18号举办成立45周年感恩庆祝晚宴，主题为承先启后永续辉煌。当日大约有400名嘉宾共襄盛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以及多位政府单位首长都送上贺词祝贺。纽约台湾商会重启年度感恩晚宴，商界精英强调将会继续回归社会，帮助台湾和国际社会建立商业合作的契机。据了解，商会成立在1976年，是北美洲历史最悠久的台商团体，会员都是商界精英。 活动包括商务座谈、公益、参与美国的公共政策决定。而商会会长江俊林连续两届出任会长，将会在今年年底卸任，并且在2023年再次投身北美台湾商会会长选举。他在晚宴中表示，感谢所有商会的理事长支持，未来亦都会莫忘初衷，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全球推党服务中心早前在9月和11月分别组成了打倒中共恶魔 NCCP 环美车队游行第一季、横跨西东之游和第二季新英格兰之旅之后，马不停蹄又在18号由纽约市启程展开 NCCP 环美车队游第三季美国东南之旅，将会南北贯穿美国，以车队巡游方式传递解体中共的信息到美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环美车队游的领队 David 表示，全球推党服务中心以车队游行来传播打倒中共恶魔的资讯，计划穿越48个州，今次是继上次21日东西横穿美国之后纵贯美国，总共南北穿越15个州，传递远离中共的福音。全球推党服务中心义工提到，这一场瘟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讲大话和隐瞒引起，全球遭受深重灾难，瘟疫亦都一波接住一波，目前仲未知道乜嘢时候会结束。义工 Michael 强调，若果中共一日唔倒台，世界恐怕将会永无宁日。拜登总统嘅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西星期日表示，拜登计划呢一个星期二就疫情同埋病例激增发表演讲，并且进一步推动疫苗嘅接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文节目采访的时候，福西表示，拜登预计在演讲中敦促那些还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尽快去接种，并且呼吁已经完全接种的民众注射加强剂。福西亦都敦促计划在假期旅行的美国人接种加强剂、戴口罩和避开人多的公共场所，以减慢 Omicron 的传播。此外，他亦都向 NBC 会晤新闻界讲到，新变种的 Omicron 正在在全世界肆虐，随着年中圣诞节临近，对计划旅行的美国人来讲，完成基础疫苗接种和接受加强注射都比以往更为重要。据路透社统计，自从今个月初以来，美国的中共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都上升了大约 50%，因病住院的患者人数亦都上升 26%。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阿富汗人道危机急迫，伊斯兰合作组织57个成员国和美国、中国、俄罗斯、欧洲联盟、联合国等的代表19号齐聚巴基斯坦会商对策，并试探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展外交关系。这场伊斯兰合作组织大会是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8月跨台以来针对阿富汗议题所召开的最大规模会议。塔利班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拿下政权后，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资金遭国际社会冻结，令阿富汗境内3800万人面临寒冬的考验。联合国一再警告，阿富汗正濒临全世界最糟糕的人道危机，而且是结合粮食、燃料和现金的三重危机。当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大阵仗进行封锁，以大撤铁丝路障和货柜隔开会场，还出动军警站岗。会中任何的援助承诺预计会在19号晚间作出宣布。目前尚无一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代表着面临着援助受创阿富汗经济却不会扶植强硬派伊斯兰主义政权的微妙考验。巴基斯坦外长古瑞希表示，这一场会议替阿富汗人民发声，而非为特定团体发声。美国联邦参议员曼钦19号表示，不会支持总统拜登1.75万亿美元的国内投资法案。由于曼钦扮演的是有关法案过关的关键角色，他表态不支持恐怕会令到拜登推动此案的希望落空。这项被称为重建美好未来的法案，主旨是扩大美国社会安全网并应对气候变化， 但民主党温和派议员晚音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提到通货膨胀等疑虑，表示我无法投下赞成票，继续推动呢项法案，我就是做不到。我已经尝试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晚音当日发出声明，重新对呢一个法案保持保留态度。他强调此案可能会令国家债务增加，在通胀升高、疫情卷土重来、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对手关系更趋紧张的同时，影响美国因应能力。曼音表示，我在华府的民主党同事们决定以一种令我们国家更容易受到威胁的方式彻底改造社会。白宫在声明中对他突如其来且令人费解的出尔反尔感到失望。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政府仍会在明年寻求推动法案的方法。位于辛辛那提市的美国联邦第六上诉巡回法庭的三位法官17号以2-1裁决解除法庭日前对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要求人数超过100人的公司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或进行新冠检测规定的禁令，要求在明年1月4日前实施这个政府规定。就在裁决后的几个小时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至少接到三个上诉，要求立即阻止疫苗强制令的实施。南卡罗来纳州检察长威尔逊在推文中说，我们虽然对法庭的决定感到失望，我们仍然将继续在最高法院对付这个非法强制令，我们相信这个强制令能够被阻止。法院之前已经在美国半数的州内阻止了拜登政府要求卫生工作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并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政府要求联邦承包商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美国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令将在1月15日到期，解除全美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上千万人无法继续获得医疗补助和其他福利，除非拜登政府决定延长紧急状态。这个条款是美国在2020年3月通过的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对法的一项要求，它阻止各州从联邦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亦即是俗称的白卡名单中删除受益人。自2020年2月以来，至少有1100万人加入了白卡计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报道，根据一家名叫城市研究所智库的数据，多达1500万美国人，包括近600万儿童，在紧急令到期时可能面临失去联邦医疗补助资格的风险。城市研究所认为，这一种变化可能会对有色人种社区产生巨大影响。城市研究所的分析发现，很多人可能有资格获得其他形式的补助保险，但令人担忧的是，很少人会知道他们有失去白卡的危险，并且有资格获得其他类型的健康保险。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已开始在墨西哥边境兴建钢条围墙，德州和墨西哥边境接壤，偷渡问题严重。当初川普政府的美墨边境围墙计划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终止。阿伯特今年6月16日宣布，美墨边境围墙将由德州自己来起。12月18日，阿伯特在边界举行记者会，向外界公开目前已完工的一段位于里奥格兰德市的边境围墙，表示德州边境墙已完成第一阶段。阿伯特说，德州正是做美国任何一州都没有做过的举动，那就是在我国边界兴建捍卫美国和我们州主权的墙。他说，会决定继续筑墙的原因只有一个，那个就是因为拜登政府没有做好工作。被认为有意角逐下届美国总统的阿伯特事后亦都透露，德州政府发布声明表示18号公开围墙进度不仅代表德州边界墙计划持续进行中，亦是我们打击非法移民、阻绝毒品和人口贩运的重要里程碑。菲律宾今年最强台风雷伊近日重创菲律宾群岛南部和中部，狂风暴雨造成土石流和洪水，很多房屋屋顶被卷走，已经知道至少有208人罹难，超过50人失踪。 目前救灾单位仲喺度评估各地灾情，死亡人数有可能向上攀升，而多地通讯同电力中断，至少227个城镇断电，约有78万民众受灾情影响，超过30万人必须撤离家园。总统杜特尔特勘察灾情时，虽然承诺投入20亿比索援助，但亦都坦承，由于疫情，政府资金紧绌。同样位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从12月17日起遭受豪雨侵袭，多地出现严重洪灾，全国超过3万人被迫撤离。而受创最严重的是大马最富裕、最多人口地区雪兰莪州，全境环绕首都吉隆坡，一日就落了一个月的雨量，共有近万人因洪灾撤离家园，多个都会区遭淹没，主要道路亦被切断，数千名驾驶因此受困。马来西亚首相沙比利承诺提拨1亿令吉援助灾民，修复受损的房屋和基础设施。